放丈。学人奉教务处的使命，那在安居的这三个月当中，来跟各位一同研究无量寿经优波提舍这个课程。那关于这个课程呢，对于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今天修净土法门的人，我们对于往生净土的因果那必须要很清楚。你能够很清楚的时候呢，你的往生才能够有把握。怎么说呢？你当你了解往生净土的因，积极什么样的资粮，那才能够往生，那你一生的这个修行净土法门才不会走错路，才不会做一些虚功啊。所以对因的了解是很重要的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有果。你往生净土之后，可以受用种种大圣的法乐。那么所谓的大圣的法乐是什么样的境界呢？你也必须要知道。当你了解之后呢，你的往生净土的修行呢，才有个原动力，我们才不会整天悠悠泛泛，一天一天的过去啊。这个修行呢，没有个推动力，没有个目标。所以呢，一个修行净土法门的人，对于往生净土的因果，必须要很清楚的了解。所以《阿弥陀经》里面，这个佛陀也告诉我们呢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故得生彼国。这个善根福德因缘，那必须要栽培。那藕益大师他也告诉我们，往生与否在信愿之有无。那这个往生的品位呢，在持名的这个深浅。所以综合这个经论的开示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，我们今生修行净土法门怎么样栽培善根福德因缘，怎么样让我们的持名能够生，那么怎么样栽培我们的信愿，这些都必须要学习。你如果不学习的话，只是凭空想着我就念一句阿弥陀佛，那么我临终的时候在大众的围绕之下，我就能够住，就能够放下一切，就能够往生。你如果只是这样一厢情愿的去修行的话，往往可能你会失望。往生不要说往生到时候能不能往生，甚至有可能连今生的烦恼都没办法调伏。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，我们对阿弥陀佛要通身靠倒。这通身靠倒这四个字啊，不是我们强加努力啊就一定做得到。你必须要了解怎么样修行才办法对弥陀通身靠倒，这个时候往生才能够有把握。所以因此之故呢，我们就必须要学习这一部论无量寿经优波提舍。透过这部论当中，我们学习五念法门，五种修行的善巧。那么透过这五种修行的善巧呢，那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栽培善根福德的这个资粮了。好，所以这是学习的一个目的。那接着呢，我们请各位翻到讲表的第一面。在进入这个正文之前呢，我们先做个前言。好，第一页的前言。所谓前言分为三大段：甲乙的释名，好，解释名称，好，解释这个经题，还有解释这个翻译者，好，造论者跟翻译者的这个名称。这是第一个甲乙的释名。那么甲二呢，大意。大意就是说这一部论它的这个大结构。因为我们在开始讲这个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引经据典，引种种的经论来证成这个道理。那在引经论的同时，你必须要掌握到大纲，才不会说一看到那么多的经论，结果就在里面就迷失掉了，这整个大纲啊都搞不清楚了。所以第二个，我们要先了解整个论文的大意。接着呢，我们讲到第三个呢，是讲到判教。好，这个往生论无量寿经优波提舍，它是属于大乘的教法呢，还是属于小乘的教法？那么如果它是属于大乘的教法当中，又是属于大乘的哪一类的教法？好，是圆顿的呢，还是方便的教法？那么这是判教。那么透过这三科呢，我们对于这个论有个基础的认识之后，我们再来学习论文的本身。所以首先呢，我们看到第一面甲乙的释名，解释名称。那么甲乙的解释名称当中分为两段，乙一 经题，先解释这个经题，就是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记这个经题。那经题的当中呢，首先介绍第一个无量寿。我们先看到这个文，无量寿是安乐净土如来别号，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及舍卫国于大众之中说无量寿佛庄严功德，即以佛名号为经体。好，看到这里，先介绍这个无量寿，这个是安乐净土，这个阿弥陀佛净土的这个教化主的这个如来的别号。我们先解释这个别号，好，这个意思。各位都知道，每一尊佛都有他的通名跟这个别名。所谓通名呢，就是佛的这个实号，如来应供正片，这个等正觉正片之，等等的这个实号。那这个是通名。那么透过这十佛的十个通名呢，来总摄佛的一切的功德。当然，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呐。我们看到这个大圣经典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，他讲这个菩萨赞叹佛的功德啊，近这个一劫两劫乃至好几劫啊，都赞叹不完，有这么多的功德。但是因为我们凡夫的这个心力有限呐，无法摄持得住，所以呢，佛陀的善巧就以十号来总摄佛的这个功德。好，那这是佛的通名，通于一切诸佛的。那接着呢，讲到别名，别名就是每一尊佛他教化于世间，他个别有个别的这个名号。那么他这个个别名号呢，他有他所权的意义不同。比如说这个有的佛他以他的这个种姓啊来立他的名称，像释迦如来或者迦摄佛，释迦佛迦摄佛，这就是一种姓。好，释迦族这是刹帝利种姓，那么迦摄佛这是婆罗门种姓，以这个种姓来安立他的这个佛的名号。那么这是讲到种姓的功德，以这个种姓的功德来安立他的名号。第二个呢，或者以佛的色身的功德来安立的名号，像这个有身尊佛，身这个色身的身，尊重的尊，身尊佛，那么身上佛，那个上下的上，身尊佛身上佛，那么这个都是以佛的色身的功德来安立佛的名号。好，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还有很多了，这只是举出两个例子。各位看八十八佛，各位比照之下各位就知道了。第三个呢，或者是以佛的音声的功德，声音的功德，像妙音佛、妙声佛等等的，这是以佛的这个语业这个声音的功德来赞叹，来总摄来赞叹佛的功德。那么第四个呢，或者以佛的这个光明，好像南无普光佛，八十八佛第一个普光佛，或者无量光佛，好，这个都是以佛的光明来总摄来赞叹，好，这尊佛的功德。或者呢，以佛的这个内德内在的功德，好像我们看八十八佛有那个南无大强精进勇猛佛，以他这个佛的这个大精进力，好，来赞叹佛的这个功德，来总摄来赞叹佛的功德。或者呢，以譬喻说来赞叹佛的功德，像这个八十八佛里面的这个多摩罗跋旃檀香佛，这个以多摩罗跋旃檀香这个香气呢来赞叹佛的这个内在的功德，那么这是譬喻。那么或者呢，以佛的寿命，就像无量寿佛，以这个佛的这个寿命无量来总摄来赞叹这尊佛的功德。当然佛与佛是平等的，但是呢，虽然说是平等，但是他教化于这个世界有他个别不同的教化的方式。那么因为教化的方式不同，所以呢也安立种种不同的佛名，那么以这个不同的别名来总摄这尊佛的功德，那么这个就是佛的别号。那接着呢，讲到无量寿。好，这是这部经所要诠释的这个教化主，就是无量寿佛。那么无量寿佛，那当然各位就知道就是阿弥陀佛了。那关于这个无量寿佛，他之所以称之为无量寿佛，当然有他的这个缘起。那关于他这个缘起呢， 在无量寿经里面佛陀告诉我们呢，在久远久远劫以前呢，这个不可思议劫以前呢，那么有一尊佛定光如来出现于世间。那么定光佛出世之后呢，那么他教化了很多很多无量的众生都入于灭度。那么当教化因缘尽了之后呢，这尊定光佛他也入于灭度。那定光如来灭度之后呢，接着这个光远佛，那么接着月光佛，乃至于次第的有53尊佛次第的出于世间，乃至最后一尊佛释自在王佛出现于世。那释自在王佛出现于世的时候呢，他也是教化很多很多的这个众生啊，无量的友情。那其中呢，他所教化的有位国王，那么这位国王称之为法藏。好，那么这位国王呢，他有他过去生的甚深的善根，所以当他接触到这个释自在王佛的教化之后呢，他就弃舍了这个世间的五欲，然后发心出家做比丘，好了修行圣道。那么他精进的修行一阵子之后呢，渐渐他的菩提心呢也升起了。然后因为他菩提心升起，所以呢他希望啊能够迅速的成就无上菩提，然后呢所以呢能够广泛的利益无量无边的友情。当他发起这样广大的菩提心之后呢，他就有一天呢来到释自在王佛的面前。那么首先呢，当然绕佛三匝来供养佛，然后接着呢顶礼佛陀，然后赞叹佛陀，那个赞叹释自在王佛的种种的功德。那么赞叹完了之后呢，当然赞叹一方面赞叹佛也是表示他的内心的愿望，希望能够跟这个佛一样啊，能够有这样的功德。那么赞叹完了之后呢，接着在佛的眼前啊发下了殷重的誓愿，希望呢能够迅速成就无上菩提，发下这样殷重的誓愿。那发下殷重誓愿之后，他希望佛陀怎么样帮助他呢？他希望佛陀能够当下能够加持他，加持他使他能够啊见到无量无边的佛国土的这个的相状。那么知道无量无边的佛国土的相状之后呢，他就能够学习诸佛教化众生的方式。那么学习之后呢，他也能够成就净土，然后呢来因此之故能够迅速成就无上菩提，能够迅速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。但是释自在王佛听到这个之后，并没有马上告诉他应当怎么做。释自在王佛只是告诉他说啊，如所修行如应庄严净土，如应当知，如知当知啊。说怎么样庄严净土，怎么样成熟众生，这种大圣的修行方法你应当知道。当然释自在王佛这样告诉他，一方面也是试探他的诚心了。那么另一方面，当然释自在王佛知道他的心意，但是毕竟众生必须有祈请，那佛陀才能够为他说。所以呢，释自在王佛也是要等到这个法藏比丘他进一步的祈请，那这个佛陀呢才能够进一步的加持他，为他宣说正法。所以当这个佛陀说完之后呢，这个法藏比丘他说啊，当然通途的大圣怎么样来自利利他行六波罗蜜，然后呢渐渐的来圆成佛道，这个方法我是知道，但是呢我今天希望能够迅速成就无上菩提，那么因此之故呢希望佛陀的加持，那么希望透过佛力的加持呢使我迅速的开解，然后迅速的成就无上菩提，所以因此之故呢希望佛陀为我显现诸佛净土的相状。好，那说完之后呢，当然佛陀就默许了，接着呢佛陀就以种种的神力来加持，那么使法藏比丘啊当下能够看到无量无边佛国土的这个相状。那法藏这个释自在王佛呢就为法藏比丘宣示了211个诸佛净土的这个相貌。好，那么有诸佛的依正的依报的相状，有的是净土，那么有的是秽土。那么净土当中佛陀怎么教化众生，菩萨怎么行六波罗蜜，然后在秽土当中佛陀怎么教化众生，菩萨怎么行六波罗蜜，然后众生的无量无边的根性，那佛陀这个释自在王佛啊都为法藏比丘一一的显示，一一的宣说。那这个时间呢一共花了千亿岁 千亿年、啊、那么长的时间来为他显现210亿诸佛刹土的这个相貌。那么显现完了之后呢，这个时候法藏比丘当然很欢喜啊，顶礼，然后回去之后静坐思维，怎么见到这么多的佛国土的相状，怎么样成就自己的净土，怎么样发愿，怎么样成就自己的净土，然后才能够迅速的成就无上菩提。那么他在那个地方静坐思维的时间有多长呢？五劫，五劫的时间去思维怎么样成熟众生庄严净土的这个法门。那么五劫思维之后呢，他终于整理出一套方法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回到释自在王佛的面前，然后呢，在释自在王佛的面前应众的发下48大愿，就是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讲的48大愿。那么发下48大愿之后呢，这个时候啊，同时在佛陀面前表达他应众的这个愿心。他说啊，这个不管是世界怎么样的变迁，那么或者遭受种种的苦难，那么他也要以这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呢、啊，来实现他这个48大愿这样的本愿。那么果然在未来的这个生命当中啊，法藏比丘不止发愿，他乃至在未来的无数劫啊，无量无边的这个生命当中啊，他都不断的来积极资粮，不断的来成熟他的这个48大愿的内容。然后在这个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呢，他甚至啊都没有起一念的这个贪嗔痴的这个念头，然后就这样精进的来修行佛道，来积极资粮，来成熟他的48大愿。然后经过这样无量劫的生命的修行，他最后终于成就了佛果，当然也成就了现在的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。那至于说他在无量劫的生命当中怎样积极资粮，在很多的这个大乘经典里面有讲到阿弥陀佛本身的功德，他就都有提到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不说了。那这个讲到这个阿弥陀佛，这个无量寿佛，这个缘起，成就的缘起。好，那关于这个无量寿佛，他教化的方式呢，就是说这尊佛的寿命呢是无量无边的，是非常的长啊，长到不可思议。怎么样长到不可思议呢？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，他有说到，佛陀举个譬喻，他说：假使啊，十方所有的无量无边的世界的众生，有胎卵湿化各式各样的众生，全部都得到人身。当然这个数目啊是不可思议的。十方世界已经很多了，所有的众生同时成就人身。那么同时不仅成就人身，而且每一个众生呢、啊、都成就声闻或者缘觉的果报。每个都证了果，证了二圣的果。那么这么多无量无边的声闻缘觉集合在一起，共同的入于禅定。那么在禅定当中，以禅定当中甚深的智慧去观察，去计算无量寿佛他的寿命的长远到底有多长。那么经过百千劫啊，这么无量无边的阿罗汉辟支佛缘觉啊，经过无量劫的这个生命不断地推算，也没有办法知道阿弥陀佛的寿命呢、啊，到底有多长？所以因此之故呢，称之为无量寿佛，他的这个寿命呢、啊、是非常的长。那不仅这个无量寿佛这个教化主他的寿命是非常的长，乃至啊往生净土的这个天人，乃至声闻缘觉这一切的这个佛弟子呢，寿命也都是无量寿，也是无量无边的寿命。所以呢，因此教化主他就称之为无量寿佛。好，那附带的呢，我们跟各位说明一下，这个佛陀说啊，这个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，三法印第一个就是诸行无常啊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一切法都是无常的。那么既然一切法都是无常，那这个为什么无量寿佛他的这个寿命呢，就像阿弥陀经说的，彼佛寿命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为什么能够寿命能够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乃至非常的长呢？好，为什么说他的名号可以称之为无量寿呢？好， 那么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说明，也就是佛的这个三身了，法报化三身，从这三身的这个角度呢，去来去探讨关于佛的无量寿这件事情。首先介绍这个佛的这个法身，所以佛的法身呢，就是以法为身。那么这个法是什么呢？是真如，清净的这个真如法界，以这个清净的这个真如法界为他所依止。那么这个所依止呢，所以称之为身，身是一种依止嘛，依止的依止。所以这种清净的真如清净法界为他所依止，也就是说佛陀经过无量劫的修行，契入到这个真如清净的法界。那当然这个真如清净的法界，它是不生不灭的离体，它是片屑处，它又是不生不灭的离体。那么因此之故呢，这个法身呢，也是不生不灭。那么既然是不生不灭，所以它是无始也是无终的。所以你说它是无量寿，那也是对，因为它无生嘛。那无生既然是无生，那就无也没有灭，也没有所谓的灭。那它是实相的离体，所以说呢，它这是无始无终。不过呢，这个法身呢是诸佛亲证的境界，只有诸佛才能够自受用，那这不是众生能够受用的。当然这个也不是我们这边所谈的。第二呢，佛的报身，佛的报身又分为两类，一类是自受用的报身，第二类是他受用的报身。佛的自受用的报身呢，这个就是佛经过无量劫的修行，及其六波罗蜜的资粮，最后所成就的这种清净庄严的报身，这个果报体，那称为报身。那么佛的自受用报身也是佛与佛方能相知，只有诸佛与诸佛方能受用，那个凡夫啊，乃至这个法身大士啊，也没有办法受用。那么这是佛的自受用报身。那么佛的自受用报身呢，当然就是有始无终，当他证入报身的时候，那就开始这个报身的这个报身就开始了，但是无终，因为他是佛的这个自受用的境界，所以他也不会有终了的时候。那这是第一个，那自受用报身，那当然这个也不是我们所谈论的境界。那第二个呢，佛的他受用报身，佛的他受用报身呢，这个